吞云吐雾的夜晚，这里网罗了全球的案发现场，深入探讨犯罪者的黑暗心理。
不过，我们不是 FBI， 也不是 CSI， 我们是台湾版的
美女纠察队。
珊珊、
莉莉，
该是出任务的时候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我是莉莉。那最近呢，在录音的这段期间呢，纽约又受到了加拿大野火的影响哦，导致说纽约的空气非常的差。然后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有经历那个野火的这个污染，其实我觉得这个污染是我在台湾看不到的，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是会看一些国际新闻嘛，然后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些气候的变迁对我来讲，我的感觉不是这么大，我没有去真正的体验到它所带给我的困扰，或是它真的有造成我有一些咳嗽啊，或者是呼吸不顺的问题。可是我在这边短短的两个月当中，我就体会了两次，就是因为污染的关系导致说我身体真的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冲击是很大的。那再从国际新闻再看回到台湾的新闻，就会发现台湾目前正在经历 Me Too 的风潮嘛，然后有很多的人都开始诉说自己的伤痛，或者是他好几年前没有翻开的伤口，他就终于可以在这个 Me Too 的运动当中去诉说他的经验了。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听的人或者是说的人，他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因为说的人可能是很不想说这件事情，因为说出来他可能会造成恶度的伤害，或者是他说出来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如果他说出来这个这么痛苦的事情，其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其实他会造成心理很严重的不管是孤独感，或者是你会觉得你已经把最脆弱的这一面给别人看了，但是别人依旧没有办法去领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选择不说。我一开始在看这些新闻事件的立场一直都是我觉得说出来对于这整个世界会更好，或者是我觉得说出来对于当事人他不管是整体的感受或者是他的创伤疗愈方面都是会比较好的。可是近期我就有一个复杂的感受，就会觉得说可能说出来会有很多很多不单纯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就像是很多人就是会说你说出来就是要图什么利益啊，或者是你说出来根本就是你们的私人恩怨，其实不是性暴力的这个问题而已。然后其实我觉得当这个被害的人呢他说出来的时候，希望大家 focus 在性暴力这三个字，但是大家往往都没有办法，就是往往会分散注意力到说那加害者跟被害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他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其实种种的东西其实就会脱离 Me Too 原本的他所提倡运动的原则吧。那除了国际新闻跟台湾的新闻之外呢，这个月其实也是同志骄傲月，我们有深入到纽约的同志游行当中。那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超级无敌多的，然后去的人其实打扮都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就是有些人就有穿了大翅膀，然后有些人就是很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就会穿很五颜六色的衣服。不过我觉得纽约的同志游行跟台湾的同志游行有一个相当大的共通点，那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气氛上都非常的欢乐，你加入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心很温暖的感觉。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我那时候在台湾同志游行的时候有在旁边拍照，在旁边拍照的时候在游行的同志就有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相信就是在纽约你如果在旁边拍照的话，他就是会给你很多的互动，就不管是跟你比赞啊，或者是跟你说我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吧，然后就是你可以尽情的拍，就是说他不会畏惧说你拍他会觉得很奇怪。不过呢，我觉得纽约跟台湾不一样的一点是 它还是有非常多种族的人加入，以及非常多不同身份的人加入，所以它的组成的分子并不是这么样的单纯。去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警察在旁边，就是维护秩序。因为虽然它的气氛是很欢乐的，可是呢，就是我们在行进的路程当中，就是有看到一个男生，然后他的。我们一开始就以为是番茄酱，你知道吗？就是会想说，诶，他是不是翻倒了番茄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就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仔细的看一下，就发现他的头上有红色的血渍，然后他的脚也有很多红色的血渍，然后就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意外，他有可能是跟别人打架，或者是被酒瓶砸到等等。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觉得很紧张，就想说不行不行，再多待在这里了，应该要赶快的回去。那我们要回到地铁的时候呢，在这个路上我们就想说，因为同志游行的关系，很多地方都封路了，都被警察堵住，因为他是不希望说有很多人加进去，然后导致说这整个路都是爆满，或是发生人挤人的惨案。所以很多的地铁站他必须要绕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你才可以走到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绕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人在丢酒瓶，然后那个丢酒瓶是朝人群方向丢，不是说丢那个旁边的角落。然后他在丢的时候，旁边的女生还吓到，因为那个酒瓶的确是有碰触到他，他的碎片没有伤害到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吓到，然后赶快离他远一点。我们在多走几步的时候，他又在丢第二次，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游行的活动当中还是有混杂了很多可能他太嗨呀，然后喝醉，然后有一些不明智的举动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拍同志游行影片的一些感想。如果大家有看我们 Reels 的某一个影片，里面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往前走，然后她就摇屁股的往前走，我们刚好就拍下她的背影。我跟大家讲述一下这张照片的由来，就是当时就是他们一群穿着非常艳丽的女生跟男生呢，就走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就走在他的左侧，那他们就走得比较快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拍前面几个人就穿着蛮特殊的，恰恰好的就被他们那一群后面的人看到我们在拍他，然后他也不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不行，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很大方的走过去，然后就说哎，你看我穿的衣服很漂亮吧，然后就又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看，然后那时候我们心里顿时就觉得非常的可爱，就是这一群人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就再继续摇着屁股往前走。那说到同志游行之外呢，我们在同志游行活动之前，我们有去十强酒吧，就是我们之前 podcast 有录的那一集，然后我们有实际的去勘察那边的场景，以及跟大家简述一下它的周遭环境哦。它就是一个十强的酒吧嘛，然后它现在也有改成hotel， 你可以进去住。那它这个酒吧前面呢是一个纪念型的公园，公园都有栅栏，然后这个栅栏上面就贴了很多张历史性的照片，就是说哦，某一个drag queen， 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还有政府官员是如何帮助同志族群的，这方面的不管是黑白照片或者是彩色的照片都有贴在那个公园里面。我们往进去走，公园里面呢就会看到里面有一架彩色的钢琴，刚好很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在里面走的时候有一对情侣，就是男生的同志，然后他有一个人他是会弹钢琴的，然后他本来有先询问我们说诶，你们想要弹钢琴吗，然后我们就说哦，没有没有，后来就有一个男生就下去弹，然后我们刚好也有录到这一段，然后就会觉得其中一个男生在弹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男生就用手机帮他录影，然后我们刚好就是拍到这一刹那有爱的画面，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同志族群从这一路走来都是走得非常的辛苦，然后非常的久的一个历史，好不容易可能在台湾终于争取到同志婚姻的这个权利，那在国外更是 走得非常艰辛嘛，然后可能你要经过很多血泪的历史，你才可以走到现在像这么自由的国度。差不多跟大家分享完我们最近的一些近况，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1970年代的悬案，俄克拉荷马州女童子军谋杀案。这个谋杀案呢，是发生在70年代。那过去我们讲了很多像是50、60、70年代的悬案，有鉴于过去的时间背景，它是不管是在技术方面或者是调查的手法方面都没有这样的纯熟，可能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头发啊，或者是 DNA 或者是指甲，那他送去检验之后呢，他会出现很多的嫌疑人，那警方非常的辛苦，就是必须要一一的挑出说哪些人他可能真的不是嫌疑犯，然后把他去除掉之后才能选出那个最后一个，他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选择某一个嫌疑犯。那其实我们之所以要一直去讨论悬案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寻找一个机会，假如很幸运的过去的那个案子当中呢，有一些证据是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现在的技术把这些证据重新的再检验一次，检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准确的到底谁才是凶手，找到凶手的话也可以去解决这样的悬案。除了以科技方面来说呢，一直在讲悬案方面来说，就是如果呢今天我们讲出来的故事，然后可能被不管是凶手的家人或是凶手的朋友听到之后呢，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告诉警方或是告诉其他人说，哦，我知道凶手是谁。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讲的原因。这个故事呢要从三位女孩开始说起，一位是8岁的 Lori Lee Farmer， 第二位是10岁的 Doris Dennis Milner， 第三位呢是9岁的 Michelle Heather Goose。 那这三位女生呢就是在这场谋杀案里面成为了受害者。第一位要讲的是8岁的 Lori Lee Farmer， 她是在1968年18号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出生的。那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全家就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塞。那 Lori 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家里总共有5个小孩，他有3个姐妹跟1个弟弟。虽然他是在我刚刚所讲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小的，不过呢他因为家庭成长的关系，他是老大嘛，所以他的个性非常的成熟。那 Lori 呢，他小时候就是就读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克斯小学，那小学放暑假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就有跟妈妈在讨论说，哦，他自己想要去参加夏令营，然后他们当时呢就在考虑说，哦，我们可以去参加像是教会的夏令营啊，或者是女童子军的夏令营。最后呢，这个夏令营的决定权是在他家人的手上，那他父母就决定要让他去斯科特营队。那没想到这个决定就让 Lori 成为了这个谋杀案的受害者。那所以这个决定其实一直影响 Lori 的父母，一直到现在成为了一辈子的阴影。第二个受害者名字叫 Michelle Heather Goose， 她是在1967年7月22号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迈阿密出生。那她小时候非常的会运动，也很聪明，不过她在个性上是有一点害羞啊。这一次呢是她参加斯科特夏令营的第二年。敏雪有一个自己的喜好，就是她非常的喜欢照顾植物，尤其是照顾她的花。他最喜欢的品种是非洲紫罗兰，所以呢他在去营队之前呢就特别交代他妈妈说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的花。他妈妈在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说到， Michelle Heather Goose 呢就非常兴奋的下楼坐在我的腿上，他告诉我说他会非常的想念我，但他也想要我保证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他的花朵。 第三个受害者是10岁的 Doris Dennis Milner， 然后他是在1967年的2月5号在丹尼斯出生。他有一个5岁的妹妹，他妈妈是在一家医院工作，而他爸爸是一名警察。Dennis 他就读的是卡佛中学，那他在暑假的时候，他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可以去露营，然后为期2周的假期。在要去露营之前呢，他也帮忙了赚取露营的费用，就是他去卖了一盒饼干，那这盒饼干的费用呢，就支付了他去露营的费用。然后 Dennis 他的身份也非常的特别，他是这一团旅行团当中为数不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所以他的身份是跟前面两个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在出发营地的前几天呢， Dennis 本来以为有很多他的朋友会跟他一起去这一趟旅程，可是呢，他的朋友却在前几天的时候就突然都取消了，所以他的心情有了转变，就是他本来对露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兴奋的，结果呢，他后来发现没有人会陪他去，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也没有见过新的朋友，也对那个环境很不熟悉，所以他渐渐累积的焦虑感已经取代了他本来对于露营的兴奋感。他就开始告诉他妈妈说他不想要去，因为他感到心情很焦虑，也没有那种开心的感觉了。不过呢，他妈妈还是最后劝他说，哦，你要去试试看啊，你要去露营看看，因为他妈妈在内心啊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可以训练小孩的独立性，即使 Dennis 根本就是不喜欢，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哦，如果你去到那个营队里面，然后你真的撑不过2个星期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回家，你打电话回家跟我讲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会开车去载你回来，就不用太担心，还是有备案的。所以Dennis 还是去了这个活动。其实在去之前有发生一件非常非常悬的事情，就是其实 Dennis 跟他妹妹凯瑟琳的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五岁的妹妹当时头就转向他的母亲，就问他母亲说，妈妈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其实妈妈有点惊讶，想说哎，这小朋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妈妈还是得跟小女儿解释，她就说每一天都会有人死掉啊，不过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婴儿诞生，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循环。那接下来就是那个五岁的妹妹又说出一句令大家都难以忘怀的话，她就再继续问妈妈说，哦，妈妈明天大家都会死。其实这件事情很悬，就是她这句话好像就预示着接下来的旅程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其实你知道小朋友都会童言童语嘛，所以妈妈就会觉得哦，他可能就是随便乱讲话，然后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这件悬疑的事情发生的隔一天，就是1977年6月13号，这三位受害者都将在斯科特营队被残忍的谋杀。现在来介绍一下露营的环境跟它的地理位置。那这个露营的环境它叫 Camp Scott， 然后它是位于俄克拉荷马州。那刚刚的第一位受害者，他的名字叫做 Lori Lee Farmer， 然后他是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塞城市。那这个营地呢，就是在塔尔塞城市往东，然后你只要开车几个小时，你就可以位于这个营地。那这个营地非常的悠久，它是在1928年就建造完成的，它开放的时间是在1928年的8月11号，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非常非常古老的露营区。那这个露营区的占地非常的大哦，它有410英亩，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以自然环境著称的，然后它是以不破坏环境著称，所以它的森林非常的茂密，因为它空间很大，可以容那140名露营者跟30名辅导员。那当时计价的费用呢，是5天的住宿费为5美元。那你现在听起来感觉哦，好像5美元很便宜，但其实不是，5美元是当时的物价，换算成今天的价钱是5天80美元，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金额，不是说好像很便宜就住进去哦。 营区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包括有你可以去游泳啊，或者是参加 CPR training 的课程，或者是射箭、鸟类研究，或者是有一些介绍昆虫啊，或者是你是童子军的话，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些领导技能的课程。其实非常多的活动你都可以在里面参与哦。那这个营地呢也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库克森山。由于呢这个库克森山呢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环境，然后它也没有被破坏过，所以它又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然后非常非常孤独的 一座山、啊、过去很多的罪犯都会因为它是一个不会被人家发现的地方，所以他们都躲在库克森山里面。不过呢在1970年代呢网络是并不发达的，所以外地来露营的人就不太知道说库克森山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来露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就是要享受大自然的环境，然后我就要沐浴在这个清新的空气里面。你往往在沐浴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其实在森林的最深处有一个很可怕的罪犯的双眼正在看着你，所以这件事情变成说只有当地人知道嘛，那去露营的人就会变得很不安全。但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哦，他可能睡在帐篷里面的时候也不会特意的那个帐篷的拉链还有一半都是拉开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环境而已。他可能害怕的只会是可能有熊啊或者是有凶猛的野兽，但他害怕的并不会是可能罪犯等等的这些情况。斯科特营地非常的大，它有分为11个不同的区域，一个区域呢它有8个帐篷，然后7个帐篷是给学生或者是露营者来住的，一个帐篷是提供给辅导员使用。那这些帐篷都非常的大哦，它是12×14英尺的这个空间。那它的大的程度是可以放下4张单人床。因为我们往往去山上露营或者是露营区露营的时候，我们就会带自己的帐篷嘛，那些我们自己带的帐篷比较像会是双人帐或是单人帐，但它这个是专业的露营区，所以他们提供的帐篷是4个人一起住。工作人员就把这3位受害者安排在基奥瓦露营地。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基奥瓦露营地的它整个设置以及地理环境。基奥瓦露营地呢它呈现的是8个马蹄形状的帐篷，然后它是这样子围绕中心点，然后围绕着这个帐篷这样一一的排列、哦、那除了帐篷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设施，像是厨房啊、储藏室啊以及淋浴间。那这3个女孩呢就被安置在最远的一个帐篷，就是第8号帐篷。第8号帐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它是距离辅导员的帐篷是最远的，可是呢它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它离户外厕所是最近的。为什么说第8号帐篷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因为其实第8号帐篷它跟辅导员的帐篷中间有卡一些设施哦，像是厨房跟储藏室，它其实都是在第8号帐篷跟辅导员帐篷的中间。所以等于说呢，假如我今天是辅导员，然后我住进我的辅导员帐篷，然后我觉得外面有异样，或是我听到奇怪的声音的话，我就会打开帐篷往外面一看嘛。但是我往外面一看的时候，我只能看到第1号到第7号的帐篷，但是因为视线阻挡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看到第8号帐篷发生什么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第8号帐篷比其他的帐篷还要危险。然后我觉得这个罪犯呢其实也有去勘察环境，然后也有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设置，第8号帐篷是最容易拿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有在盘算这件事情。在营队开始前的2个月，辅导员跟志愿者举办了一次培训课程。那15岁的米歇尔霍夫曼就是参加者之一哦。不过在培训课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当辅导员呢他回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东西全部都被洗劫一空了，他带的行李箱就被丢到小木屋的外面。然后他其实在来的过程当中有带了一盒甜甜圈，准备可能宵夜的时候要吃啊，结果他那盒甜甜圈也全部都被洗劫一空，空的甜甜圈纸盒里面就放了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我们的任务是要杀死一号帐篷里的三个女孩。米歇尔看到这个纸条就吓到一个不行嘛，就赶快把这个纸条拿给营队的负责人，那负责人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回事，他就觉得说哦，可能是有人恶作剧，就把它丢掉了。有一些后续的报告说这可能是一个恶作剧，所以当地的人员是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那我再借由这个米歇尔霍夫曼的辅导员的一些说法再去形容一下这个营地的特色。米歇尔霍夫曼在后续的访问当中他就有说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九岁第一次来到斯科特营队的感受。他记得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这个营地是非常的黑，等于说你把帐篷里的灯全部关掉的时候，你伸手是不见五指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在森林露营过的人，第一次来到这个环境，真的会觉得很害怕，因为它会是很阴暗，然后又有点阴森的气氛。1977年6月12号，130名女童子军登上巴士，非常兴奋的准备出发到营地，开始他们为期两周的冒险。辅导员米歇尔霍夫曼后来就分享了他的一个回忆，他就回忆到说，其实丹尼斯这个女孩有引起她的注意，因为丹尼斯她的长相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她是在整个营队当中为数不多的非洲裔美国女孩，然后她的神情也跟其他人兴奋的神情不一样，她比其他人还要更紧张。当这个巴士呢开到丹尼斯家前面的时候，接丹尼斯上车之后呢，丹尼斯妈妈还特地走上车上跟丹尼斯说，如果你去这一趟旅程你真的感觉到不舒服，可以打电话回家。辅导员米歇尔刚好呢就坐在丹尼斯女孩的旁边，他为了疏解丹尼斯女孩的焦虑呢，他就一边分享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哦，他九岁的时候也曾经去过那个营地啊，当时也是会觉得这样原始的环境会让自己很紧张，不过熟悉之后呢你就会很爱这样的一个大自然，这是在都会里面你感受不到的。然后就开始分享自己的经验去帮助丹尼斯女孩缓解她在这整趟路程的焦虑感。在1977年6月13号的晚上下了一场大暴雨，然后也是那种雷电交加的大暴雨。有一位10岁女孩叫做安吉拉斯威特，那她一开始其实也是要住在8号帐篷里面了，原因是因为她原本的帐篷没有空间了。那在萤火晚会结束之后呢，那还好有一位辅导员呢帮安吉拉找到了一些空位，所以他又回到了原本的帐篷居住。其实如果今天辅导员没有帮安吉拉找到这样的空间的话，他其实就会成为这个女童子军谋杀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由于当天晚上下了很大的大暴雨，所以外面的环境并不是这么好，可能是有一点湿滑，然后在外面也有点危险，所以大家赶快的萤火晚会结束之后叫所有的女孩都回到自己的帐篷回去休息。那三个女生待在里面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她们决定呢拿起笔写信回家。Lori 在信件当中就说，亲爱的家人，我们准备去睡觉了，现在是晚上7点45分，我们正在处于暴风雨的天气当中，但是我玩得很开心，我遇到两个新朋友米歇尔和丹尼斯，我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帐篷。其实我们从萤火晚会回来的路上就开始下雨了，晚上我们睡在各自的小床上面，我迫不及待的想写信给你们。我们现在都在写信，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米歇尔的信件当中就说了，亲爱的凯伦阿姨你好吗？ 我很好，我正在营地写信，我们现在不能出去，因为外面下暴雨了，很危险。我的帐篷是最后一个，那跟我住在一起的是其他两位女孩，而我的房间是紫色的。丹尼斯的信件比较长，他就说，亲爱的妈妈，我不喜欢夏令营，我很想回家。第一天就下雨了，真是太糟糕了。我有三个新朋友，但是妈妈，我不想要待在营地待两个礼拜，我好想要回去看看我的妹妹，也想要看看我的家人。当天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半，辅导员在外面听到奇怪的声音。那辅导员分别是18岁的卡洛威尔蒂，跟18岁的苏珊尤和20岁的德长老。他们三个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发现有三个女孩的求救声。其中一位辅导员卡洛呢，他在半睡半醒当中听到一个间接性的呻吟声，然后他被这个呻吟声给吵醒。然后他当这个呻吟声停止之后呢，卡洛觉得事情有点不对，所以他决定开始打开帐篷到外面四处的查看看有没有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另外有一个调查报告就显示，他们辅导员在听到怪怪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往树林里面看，发现呢有微弱的灯光在树林里面闪烁，闪烁了一阵子之后，那个灯光又消失了。消失之后呢，辅导员就没有做任何勘察的动作，就想说，哦，那应该没事，所以就继续回到自己的帐篷。在凌晨1点半到2点半之间呢，住在七号帐篷的人说，他们被手电筒的光给照醒。当晚听到最后的求救声音是凌晨3点。那凌晨3点是有两名年轻的露营者听到一声尖叫声，那这声尖叫声就是有人正在呼喊自己母亲的名字。早上6点，辅导员卡拉很早就醒来了，他离开帐篷朝员工宿舍走过去。那在路途当中呢，他就看到一个好像装有东西的睡袋，因为很明显他那个睡袋不是空的睡袋，它是有重量的，然后有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就非常好奇，想说，诶，谁为什么要放睡袋在路中间？他就拉开拉链，结果拉开之后呢，他吓到一个不行，因为他发现呢，里面装的竟然是丹尼斯女孩的尸体，而且她的死状非常的凄惨，她是裸体，而且被殴打致死的。丹尼斯女孩的手腕有被绑住，而且她嘴巴就有被塞住，感觉很明显就是不想让丹尼斯女孩有任何求救的机会。另外两个女孩呢，是距离丹尼斯有140公尺，然后她是在树林里面被发现的。其实他们发现的地点就是离帐篷区已经有一段蛮远的距离了，然后他们的死状更是凄惨，就是你打开那个睡袋里面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他有一点变成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块，然后又会有一点浮肿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被残忍的对待之后，然后就凶手用肢解的方式让他们想办法装在这个睡袋里面。那命案发生之后呢，当地警察呢赶快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在勘察整个现场状况的时候就发现，不行，这个案件实在是太严重了，他们当地警察无法自己处理，赶快呢就打电话给俄克拉荷马州的调查局以及 OSBI， 然后来支援处理哦。调查人员来到现场之后呢，就去确认说是树林里面那两位女生先死亡了。他们的主要死因呢，是因为头部遭到重击，那身体也遭到了性侵害哦。那这个调查人员就来到了八号帐篷去勘察这整个现场，就发现帐篷里面呢是沾满了血渍的。有证据就显示说，凶手呢在做完这整个事情之后呢，还试图用床单想要去清理他留下的血迹哦。那警方呢还在帐篷里面发现了一个血淋淋的9号半脚印， 那另外呢，警方也在尸体旁边发现了有其他的物品，像是尼龙胶带跟红色的手电筒。但是最奇怪的是，他们发现尸体旁边有一个有度数的眼镜，因为呢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凶杀案，所以主办单位呢就赶快告诉每一个成员说，啊，你们赶快去帐篷里面收拾行李，我们要载你回家，这里发生严重的事情。警方就开始对于这个案件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第一个嫌疑犯是当地的农夫杰克史罗夫。调查人员呢就发现，这个谋杀案里面所使用的绳子和胶带都来自于他。不过呢，很快的杰克通过了测谎，所以警方呢就很快的把他排除在嫌疑人之外。虽然警方已经排除了他，但是呢，公众的媒体仍然是在追捕他哦，甚至是呢，把他的脸贴在报纸上面，并且写下四个大字“杀人凶手”，导致说呢，杰克回家之后受到了无数的威胁和骚扰。其实这可以反映出大众的心态，因为大家看到这样可怕的案件，会很想找到到底凶手是谁。那刚好杰克很衰的就是第一个嫌疑人，大家当然是希望可以赶快的结束这个案件，然后就会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就是凶手。不过呢，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会让警方没有办法很好的办案，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压力，或者是公众的压力压在警方方面。案件迟迟的没有进展，于是6月16号，警方决定引进追踪犬来协助调查。这个团队在公众的眼中是非常强大的，于是呢，他们就对外界承诺说，这些追踪犬将在2天内有明显的进展。但时间一直过啊，到了第9天的时候，仍然是毫无进展。调查进到了第10天，梅斯县地方检察官西德怀斯就宣布，他们主要的嫌疑人是吉恩·勒罗伊·哈特，他的身高是5尺10英寸，体重接近10磅。他之前有曾经犯过一些案件，像是进入家里面窃盗，以及绑架，还有强奸了2名妇女。他种种的刑案加起来的刑期被判了有309年的徒刑。不过他在1973年的时候在监狱越狱了，所以在谋杀案的同时，他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发生的当年，他也是在外面逃亡了4年。为什么会把吉恩列入于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是因为吉恩的家乡距离斯科特营地只有1英里，非常的近。那很明显的，吉恩也对这个区域非常的熟悉，毕竟是从小生长到大嘛。那有一名被他强奸的孕妇就有回忆说，哦，其实吉恩有一些怪癖，就是他在袭击我的时候曾经使用尼龙绳和胶带，而且呢，他在性侵别人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语无伦次的破碎字眼，以及怪异的喉音。其实这些种种的迹象就跟营地里面辅导员听到的声音有一种不谋而合的一些情况哦。而且呢，这两位被害者其实就是在吉恩他曾经性侵过2个孕妇嘛，那这两位被害者其实都是戴着有度数的眼镜。吉恩被锁定之后呢，警方就带着追踪犬到了距离营地3英里的洞穴。这个洞穴又距离吉恩的家非常的近，只有100英尺。那警方呢，就在洞穴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有很多副辅导员的太阳眼镜，还有跟犯罪现场一样的胶带，以及在塔塞尔报纸上面的女性内衣页面。那同时呢，也在地上发现与案发现场一样的烟头，然后这个烟头呢，并不是随意的就熄灭在地上，而是呢，它是4个熄灭的烟草排列成一个半圆形。那在洞穴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凶手冲洗了2名妇女的照片。警方在勘察洞穴的时候，就往山壁一看，就发现凶手还是非常的嚣张，直接在山洞墙壁上面写着：“凶手在这里，再见傻瓜。” 这样明目张胆的写在山壁上，就是告诉警方说，我就是犯下这个案件的凶手，然后你们抓不到我。当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之后呢， Louis 他是一个监狱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名摄影师，他就主动的站出来告诉警方说，哦，其实在山洞里面发现的那两名妇女的照片是他所拍摄的，那实际上他是在监狱里面的照相馆工作，是嫌犯偷了这些照片。警方就把逮捕吉恩·哈特这件事情列为俄克拉荷马州当时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那这个搜捕行动呢，不仅花费了时间，也花费了很多的金钱哦。总共计算下来，花费的金钱是超过了125万美金。警方在接续的调查，然后就调查访问到警卫，然后警卫在报告里面就说，他们经常使用的楼梯旁边本来就有一个袋子，他们后来就发现袋子里面突然有一天就多了一双鞋子，那以前是没有鞋子，他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在发现这个鞋子的一个小时前，他们就有看到树林里面有奇怪的身影在移动，他们所有的人就去到大厅进行一些调查。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这个鞋子又突然出现了。然后警卫的猜测是说，会不会是在这个案发的期间，每一天凶手都待在这个现场去勘察这整个情况。因为警卫就是有发现一些可疑的情况，例如多一双鞋子，以及他们看到树林里有奇怪的人影，他们决定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树木之间绑了细细的绳子。那绑了细细的绳子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奇怪的人经过了树林的时候，他们不管是自己绊倒啊，或者是他的上面的衣服或者是脚还是勾到那个细绳，那个细绳就会断裂。他们就想说用这个方法去印证说是不是有奇怪的人在营地附近游走。那过了一段时间，警卫就跑过去树林里面看，发现天啊，所有的细绳都已经断掉了，而且除了断了之外呢，这个细绳周围还留下了很多的脚印。于是故事就开始流传，大家都在说，会不会是主要的嫌疑人吉恩早就已经躲在斯科特营地里面去勘察到底谁是比较好下手的女生，以及这整个营地的他的设置的位置，以及他怎么样脱逃才可以不容易被抓到。时间到了6月24号，这整个事情变得很紧张。当时有600个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很多都是带有情绪，甚至有些人是喝醉的，他们就期待着武器要进入森林里面去寻找到底吉恩在哪里。不过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警方呢，经过10个月搜查之后，他在1978年的4月6号抓到了吉恩。那他是在一名美国原住民的巫师家里面抓到的。那当时抓到他的时候，吉恩是戴着一副女士的眼镜，被发现时他就携带了从斯科特营地偷来的物品，包括有一面蓝色的镜子和一根玉米芯的烟斗。那有一名调查员就针对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原住民的巫师会帮助吉恩脱逃呢？他就说，其实原住民的巫师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必须不带偏见和很开放的去帮助每一位信徒。那这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会帮助吉恩的原因。当时吉恩被警方逮捕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应说，你们永远都不会把这个案件归咎在我身上。1979年的3月，这是谋杀案结束之后的2年，法院针对吉恩的审判开始了。那吉恩跟其他的罪犯不一样，他是获得到一大群人的支持，这一群支持者甚至还为吉恩举办了募款活动。在开庭的时候，法庭内有400名当地的支持者挤爆了法院。那当时呢，受害者家属就从法院外要走进去法院内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们没有想过竟然会是这样的场景，因为这个场景很像说他们自己是加害者，然后吉恩是受害者。那受害者家属也有形容他们当时看到这个场面的感想，他们就说人们把他们视为敌人。 法院在辩护的过程当中就禁止检察官把吉恩之前所犯下的两个妇女性侵案跟露营的谋杀案连接起来，因为呢，法院觉得这样子连接起来实在是太有偏见了，并不客观了，所以目前直接可以说吉恩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只有一撮头发。那检验人员呢就说，这一撮头发呢跟捆绑丹尼斯的胶带上所残留的头发是一模一样的。另外呢，调查人员也发现说，帐篷里面的精液，就是在第八号帐篷里面除了血迹之外还有凶手留下的精液。然后不过在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吉恩其实已经切除了输精管，所以他们在这时候就有一些疑惑啊，就想说诶，那切除了输精管那不就不会有精液了吗？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查，就会有一些疑惑。那后来就发现说吉恩他的输精管手术其实没有完全的成功，他们警方这边呢就非常相信，就是那一撮头发以及精液的这个检测呢，可以很有效的把吉恩列为主要的嫌疑人，以及他就是这个案件的凶手。没有想到呢，吉恩竟然聘用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那这个辩护律师呢，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原住民律师。辩方呢就开始对这整个案件进行了一些拆解跟答辩。他们就说呢，其实在八号帐篷里面发现的血迹，九号半的鞋子印记不符合吉恩脚的大小，另外呢在手电筒上面的指纹它也是跟吉恩是不相同的。那精液的方面也没有办法很确定，因为当时的技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先进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哦就是吉恩，他只能说这个调查的系统只能说哦这个精液配对到的是一位 O 型血的非白人男性。不过呢这个在答辩的时候就会说哦，你又不能确定真的是吉恩，就是 O 型血非白人男性有这么多人呢，你怎么可以用这么脆弱的证据就说哦，我方这边的吉恩就是凶手？除了这些推翻证据的说法之外呢，他们辩护律师呢也传唤了当地的一家咖啡厅女员工，然后这个女员工就说呢，在谋杀案当天她在咖啡厅有看到一名罪犯，然后这个罪犯也曾经有强奸过别人，然后他的名字是威廉史蒂文斯。他说威廉史蒂文斯呢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的焦虑。然后另外呢，这个答辩的律师也传唤了另外一名证人，那这名证人呢是11岁的童子军。那这名童子军就说他的确是在营地当中有看到史蒂文斯这个嫌疑犯。不管是前面的证据的推翻以及后面呢他们又找到了一些证人说还有其他人可能参与这个案件嘛，或者是其实根本就不是吉恩，说不定真正的凶手是史蒂文斯，其实这些说法都让陪审团相当的动摇哦。那这个说法结束之后，在短短的五分钟内陪审团就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竟然是他们判处了吉恩是无罪的。不过呢，吉恩他之前犯下了不管是绑架还有强奸妇女的这些罪行，他其实还有300多年的刑期必须服刑，所以他也还是被关进了牢狱当中了。不过他在被关进去的两三个月之后，就是在1979年的6月4号他就在牢狱当中因为心脏病病发而死亡了。那这边大家也有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外界就会觉得说哦，可能在这整个案件当中说不定有其他的凶手，但是因为警方就是不停的一直锁定吉恩这个嫌疑人，他们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吉恩身上，导致说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实在看这个案件的人心里都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凶手在潜逃当中。这个悬案到现在还是由调查人员在调查，他们希望可以重新调查过去所发现的 DNA， 希望现在的技术可以帮忙破解这个悬案。FBI 在2008年哦，其实有重新的测试精液样本，不过他们发现精液样本它的
破损程度太严重了，没有办法创建新的报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除了2008年有再进行一次精液样本的调查之外呢，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其实有一个调查员不停的在寻求这个悬案的解答哦，然后他也把这个 DNA 重新的检视一次哦，当局就发布了一个消息，他就说，以现在所保存下来的 DNA 证据显示说，这些证据都就强烈的指向吉恩一定是参与在其中，这个强烈的指向强烈到排除了其他的嫌疑人，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当时吉恩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要的凶手。最后呢，就是给大家比较温暖的结尾哦。那在这三个受害者的家属当中， Lori 的母亲呢，她就成立了俄克拉荷马州被害儿童家长组织，然后她不仅自己的身份是受害者的家属，那同时她也是这个团体坚定的倡导者。那另外呢，米歇尔的父亲呢，他也跟一个检察总长麦克特彭呢合作创建了一个俄克拉荷马州受害者赔偿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减轻暴力犯罪受害者的经济负担哦。然后他还帮助通过了俄克拉荷马州受害者权利法案，去保护受害者的权利，让他们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免除一些被告的风险。那关于这个斯科特营队的谋杀案，他也出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哦。这纪录片是在2022年5月发布在呼噜的平台上面，名字叫做《灰烬守护者：俄克拉荷马州女童子军谋杀案》。那这个节目呢，是由一名女演员所主持的。这名女演员为什么会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她其实是跟这个案子有一些因缘的。她原本在1997年，她七岁的时候是要参加斯科特营的，不过，刚好她当时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去参加，才可以躲过这一场灾难。躲过这场灾难的女演员就说道，当我想到这三个受害者的时候，我想最好和他们致敬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去探寻这个悬案，去找出真正的凶手是谁。那今天的案件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 IG 留言，以及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五颗星，然后我们之后呢有新的节目以及细节呢，都会在 IG 上面 po 相关的照片啊影片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去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